到点了，那我们今天的楞伽经的学习就开始，还是11到20门的总结。我们上节课总结到第15门藏生易幻，那由张浩老师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相关内容。张老师请上麦。
何正师兄，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待会回头那个弄完了以后加，可以可以。好多师兄，哎呀，我好多群里边都有我，但是我基本上都是僵尸挂，因为我这个群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现在就单佛教的这个群大概有160到160多170吧，我估计。所以如果不艾特我，不直接跟我说话，我基本上都僵尸挂，看不过来。好，我们接着那个楞伽经看吧，从上一门。上一次是讲到这句话，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乱为有为无，佛告大慧，如幻无寂着相，若惑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缘起因如外道说因缘生法。上一次是讲完了这一句，我们从上一次的最后一句讲起。这一句话是说啥呢？大慧菩萨问佛陀说，这个惑乱之相幻相它到底是有还是无呢？就是说我们说啊，世间都如幻惑，惑乱相，惑乱相实际上就是幻相，惑乱的意思呢带有是主观的去把它给弄混淆了。实际上世间诸相啊，我们都有两种相，一种相呢就是我们所眼见的眼睛能看得到的色相，另外一种相呢就是我们概念里边的那个概念，也就是我们的心相。譬如说我们说桌子这个东西啊，桌子这个东西不就是一块板下边有四只脚，我们好了一说桌子的时候，那个概念是起了一张一块板子四只脚，这个东西是叫桌子，我们心里边就有了这个概念，有了一个似有似无的一个形象在那。然而呢，一块板子和四只脚不仅可作为一个桌子，你要把它做的小一点呢，它也可以称为一个凳子。你要是一个桌子一个圆形的板子下边有一根脚呢，它也能够称为是桌子。所以说这些像呢都不是绝对的，就是心相不是，是虚妄的。而色相呢，色相全是四大所成，四大所成我们就可以往下分。我们说桌子的时候，我们都考虑不到桌子实际上不就是一块板子和四条腿吗？所以说我们说桌子的时候，我们从潜意识里边，我们的潜意识里边就会隔绝了桌子所形成的因缘，而潜意识的下意识的认为桌子这个东西是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独立的单体。有桌子这个东西不就是实在的吗？这不就是有一张桌子在我们面前啊。其实上在你面前的即便是色相，它也是四条腿和一张板子，不就是这么个东西吗？但我们说桌子的时候都忘了它实际上是一块板子和四条腿，更别说一块板子和四条腿又是由其他因缘所成。所以无论色相还是我们的心相都是不可捉摸的幻象。所以说释迦牟尼称它为惑乱之相。惑乱之相呢，这大慧菩萨就说，这到底是有还是无呢？惑乱之相实际上从幻象的角度上而言，我们既不能说它是有，也无法说它是无，它压根不是有无的这个问题，不在有无的这个概念里边。说有呢它可能也有道理，说无呢你也能反驳它，说有你也能反驳它，说无你也能反驳它。所以它你既不能定义它是实有，也不能定义它为实无。就好比我们看电影，我常用这种例子，我们看一部电影比如007吧，007是实有还是实无啊？实际上你说007是实有它是虚妄的呀，它是部电影啊。你说007是实无，你不是看到电影了吗？这两条你都能把它说实有的时候，你能说出道理来把它否定了，说实无的时候你也能说出道理来把它否定了。所以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惑乱之相和它在这个点上是共通的。所以佛告诉大慧菩萨说，如幻，说幻相无寂着相。无寂着相是啥呢？无寂着相用我们现在的言语来说就是把捉不了，你拿不到它，它不是实际的，抓不到，看得见抓不到，无寂着相，无把捉相，不可能能把捉得来把捉得去，拿捏得着拿捏不到。 若祸乱有寂着相者，若如果说祸乱的幻象能够把捉得了，那么这个把捉就是在祸乱之相以外另有一个把捉之性可得，也就是说独立于幻象之外有一个我存在，这个寂着性就是我。我们现在说我能够把捉幻象，比如说我手里边能够拿着这支笔，我手里边能够拿着这支笔，这实际上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刚才说祸乱之相不可把捉，我不知道有没有师兄就升起这种疑惑了，我明明手里边能拿着一支笔，我明明现在手里边抬着一个手机啊，这不就是我能够把捉幻象吗？你说电话是幻吗？你忘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说电话是晃的幻的时候，我说手机是幻的时候，连你也是幻，你并不出于幻象之外有一个独立性存在。所以大慧佛陀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回答了你，寂着性不可灭，若祸乱有寂着相者，寂着性不可灭，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把捉得了幻象，那么这个东西必然它本身就不在幻象之内，它是独立于幻象之外存在的，缘起因如外道因缘生，因缘生法。那么这个独立于幻象之外的，有时候我们说我，有时候我们说不到我，说其他的，那么它就是外道说的因缘生法里边的有因生，有因生，或大自在天，或者说你能够证得了那是我，或者你说我在幻象以外，实际上你和那个手机通一大幻象，全是一个大呼噜幻象，没一个东西能出之外。这一句话就已经把佛陀的整个教义都已经说完了，实际上往下就没有其他话可说了，通是一幻象，没有什么东西出它以外，也没有在它之内有什么实性可得，所以说在这计较不了。就因为我们在这横生对立，我不在那幻象里边，我所对立的那些是幻象，所以才生出了有我有他，这不就是我们第八识就出来了吗？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乱如幻者，复当与余惑作因。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过故。大慧：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大慧：幻者从他名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是故不起过。大慧：此是愚夫心惑寂着，非圣贤也。大慧菩萨就又问了，说你说这世间一切诸相都是幻象，那么这些幻象能不能够成为其他幻象之因？也就是说在幻象上会不会又幻象升起其他的幻象呢？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不会的，不是如此的。这个幻惑并不能够成为其他幻象之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啊。幻象就是幻象，幻象之中并无妄想。大慧，幻想这个东西啊，幻者虚妄的幻象，幻象这个东西就如同是别人在那儿变魔术一样，如同是别人变魔术。你注意啊，这里说的是如同，从哪个角度上来说这个话，如同是别人变魔术，就是因为说这些幻象并不因为你思量它把捉它，它会因此而得到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不能独立于幻象之外，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幻象和你并不在因为你的心念而产生变化。譬如说你整天做白日梦，说我发大财了，做我发大财这种白日梦，你会因为你做这种白日梦所以你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吗？不会的，不会的。就像是做那成为百万富翁的这件事情啊，就像是别人在变魔术一样，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注意在这说的这个点，出发点是告诉你并不随你的幻象，幻象本身就是幻象，并不随你去改变它，你的妄想而能够改变它，而你的妄想本身就是那一大团幻象的一部分。 这两句话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科学里边的这种方法论来说，一个是从宏观来说，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你和你所能感受的那些外界和你能够感受的自己全是一通大幻象，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言，并没有一个独立，幻象就是幻象。比如说是那这个哈利波特里边的哈利波特和那伏地魔，其中一个人是你，但是这两个人不都是那电影里边的事吗？两个人不都是幻象吗？这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上而言，通是一大幻象，通体皆幻，并无另外独立于幻象之外客观存在的一个主体。所以说它是通是幻象，从另外一个微观的角度上来说，站在幻象的个体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幻象产生的妄想并不能够成为产生另外一个幻象之因，并不如此。所以幻象本来就是幻象，它并没有什么过错，并没有什么过错，所以它不会成为其他幻象之因，不会成为其他幻象之因啊。所以幻象这个东西，它如同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说，说独立的一个一个的幻象，说个比喻呢，它就像是别人在那儿念咒弄出来的那些法术一样，它并不是跟你的妄想过习气这些相关。所以幻惑本身并不会升起任何的过患，和你也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认为幻惑又会产生新的幻惑，这是无智渔夫的自心惑乱。因为无智渔夫把自己独立于祸患之外，和幻惑相对立起来了，和幻惑所对立起来了。朱鹏俊师兄说的，木头不是可以成为桌子之因吗？木头和桌子通是幻象，木头不仅不能成为桌子，木头还能成为树，这并不是成为桌子的因。要成为一张桌子，不仅要木头，还需要人工的工具，还需要车、榫等等东西，还要钉子，还要人力把它钉起来，还要你为它安名。你要不叫它桌子，你叫它凳子，照样可以。所以说木头并不是成为桌子之因。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角度和之前上一门里边所说的那个因缘的那个角度并不是一个角度。上一门那个因缘的角度是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说到我们的桌子，的因，也就是说到哪个因呢？说到说桌子是木头，是桌子的主因，另有其他缘可以这些合成为桌子。可是你注意了呀，木头、桌子和其他缘通是一大幻象，在这一大幻象里边分什么因缘啊？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如同我们说这电影里边007里边的，因为有了007的那个身体，所以成为了有了007的那个人，这个话说得过去吗？你若是站在幻象里边来分析，从微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然而你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来说，通是一大幻象，说哪个是哪个的因，全是虚妄的，全是梦里边的事儿。你梦里边，因为你打了人，所以那个人对你发火了，所以因为你打了那个人，打了人是因，其他人对你发火是果。梦醒了以后还存在这个因和果吗？通是一大虚妄，没有任何的虚妄。这两个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在论述事情，而且说的不是一件事啊。我们这里说的目的，通过告诉你世间幻惑，是让你要明白真常之道。真常之道是啥呀？离开幻惑，全是幻象，通是虚妄就是真常。稍等啊，有一个北京的电话。喂，哎，您好，您好。哎，包括因果理论，不好意思啊，刚刚接了一个工作电话。包括因果理论也是，都是在，对，没错，因果本来就是虚妄， 因果本来就是虚妄，所以我们就说虚妄之外并无其他可得，站在这个角度上佛无因果，这个话听过没有？佛无因果，佛无因果。这段想起一位师兄说，我已经无我了，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度众生。哦，我知道你说的，我已经无我，要是无我就不会有众生，有众生必然有我，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就好像有手掌和有手背，只要有手掌必然有手背，只要有手背必然有手掌，已经这对立开了，哪能说无我呀？要是无我必然无众生，了无一众生可得，全是通是大虚妄，这已经是醒了的人说的话。我已经无我是醒了的人，醒了的人我和众生两个都是虚妄，就好像醒了的人说涅槃轮回等空话，站在解脱了以后说这种话，涅槃和轮回通是梦里边的事儿，通是梦里边的事儿，啥苦集灭道，因集而苦，目灭修道，这不就是因果吗？这不就是因果吗？然而你要是醒了，你可能会说这话，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心经不就是这么一连串的无下来的吗？因果理论当然是虚妄里边的话，但是虚妄有虚妄运行的规律，虚妄有运行的规律，所以就虚妄运行的规律并不随你的意志为转变，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话，这个祸乱之相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祸乱之相之因，也就是说你的虚妄的妄想这一个祸乱会不会成为其他祸乱幻象之因，你成天做白日梦我要发财会不会成为你发财之因，不是的，释迦牟尼佛就这么告诉你了，所以站在这儿是说的这一件事情，复祸乱，祸乱如患者，复当作于祸之因，也就是说祸乱和患祸，祸乱和患祸，我们再把这个经文把它贴出来，已经被卷上去了，啊，贴出来了，祸乱如祸，复当作余祸之因，非患祸因，不起过故，患不起过。这里讲了两个，一个是患，一个是祸乱。祸乱呢，带有心相的意思；患呢，带有色相的意思啊。在这就说，你的心里边祸乱的那些东西，当然这么说啊，就是为了能够让你理解。实际上啊，要再说到心里和心外这两件事情，就祸乱的就更加微细。就更从更微观的一个角度又来看待这个问题，有可能又会带来其他的不同的，有可能又会带来其他的过患这种说法。但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一个事情呢，就姑且认为祸乱是心内联系心外色相产生的那些乱象，而患只不过是在你眼前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可以这么先理解，患者这些幻象祸乱会不会成为幻象的因呢？不会的，幻就是幻，幻没有妄想，没有妄想，这个妄想是指祸乱里边的那个妄想，也是指虚妄里边那个虚妄的你所起的虚妄的妄想，所起的虚妄的妄想，也就是在通是大虚妄里边，这两个虚妄，这两个都通是大虚妄，但是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一个是有情，虽然都是虚妄，但是虚妄里边又有虚妄相之不同，这就是都有自相，而共相他们都是幻相，自相是我不同于你，你也不同于我，虽然都是幻象，一朵花和一头牛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这个祸乱之象会不会导致其他的患祸发生呢？不是的，患者从他名出生，幻象这个东西就如同是那些咒师在那儿变魔术变出来的幻象，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一样，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并没有什么过失，幻象本身就是幻象，认为祸乱象能够成为幻象之因，是凡夫的愚痴心记着， 圣贤不如此认为。圣贤是啥？圣贤是梦彻底醒了，梦彻底醒了，而凡夫是在梦里边记着灌自己的鸡汤，说那个是幻象，这个是幻象，说了那个是幻象的时候就说自己不是幻象，说了自己是幻象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不是幻象，说了自己和那个都是幻象的时候就说他们中间有个不幻象，总之要有一个不是幻象的。这就是凡夫的遍计所执生啊，遍计所执性，遍一切处处处都能够执着得上，总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捉。你若不正了解脱明心见性，在这儿你是脱不开的。这就是轮回法里边的特点，特点就是如此的，任何人都如此，没哪个人例外，要有一个人例外他就已经解脱过了。嗯，好，这是这一段，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也就是说这一段所说的你的主动恰恰是被动，有点带有这种意思。山西说的这个话有点带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话你不能去对应，一对应可能就对应不起来，但是这个意思是有点那个意思的。刚才呢那个师兄问的啊，朱鹏俊师兄问的，木头是桌子之音，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的事情，也就是说微观和宏观和细微观这不同的角度在说一件事情。木头是桌子之音，这是讲因果里边的幻象。我们把幻象讲清楚了以后，现在我们跳出幻象来说，压根幻象你就别记住那啥因了果了，全是通是一梦境，梦境里边的事情还有什么因果呢？它都无自信可得。站在这儿就说梦境里边的东西无论是木头还是桌子从来都没生过，所以它是幻象。从它从来没生过这个角度上来说，没有哪个是哪个升起之因，并没有哪个是哪个的升起之因，也不是因为哪个有过所以生出了另外一个东西，更不是因为幻象里边的祸乱而升起了另外一个幻象，都从来没有生过。从宏观的角度，但我们现在这个词并不是非常的准确啊，只能是大家意会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很难用一个语言把它讲到，很难用一个语言把它讲到，说你只能是仔细去体会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用什么语言讲，我也讲不出来，我能想到的语言也就是这些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和微细观的角度，越认为是的越不是，不一定和越不越都没有关系，你认为现在是的通通都是错的，因为你现在都还在梦境里边，你唯有醒过来了以后你就知道你以前所以为有一点真实或者是下意识以为真实的东西全都是虚妄的，连你都是虚妄的，还有你以为的任何东西可真实吗？没有，通是一大幻象，于幻象之中并无因果之分，并无是非之德，压根幻象就没有实法升起过，无实性可得。所以说幻象之中的那些幻象它压根就没有实物。我们说桌子可以成为木头可以成为桌子之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全且假设认为桌子是实际升起了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假设桌子是实际升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有因缘的。它有什么为因啊？以木头为主因，以其他的不重要的那些东西因为缘，比如说人工啊、钉子啊、什么加工这些木头的那些工具啊等等这些为缘，所以升起了桌子。这个是从全且假设认为桌子升起的这个前提下来讨论的，而现在这个前提恰好已经被打破了。那么连桌子都从来没升过，它有什么因呢？他压根就没因，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升起的那个，从来就没升起过。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我自己认为我说自己是说清楚了，但是这里是比较搅和的，这里是比较搅，这个思辨是确实比较搅，尽量说明白。好，如果还没说明白就打断我，我再接着说，我知不知道我想不出来清楚了，我想不出来再说其他的话了。是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 圣不见惑乱，中间亦无实，中间若真实，惑乱即真实。舍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不尽有汝意。这是这一段的偈言。圣不见惑乱的意思，我们从上边的经文里边就能够知道，圣不见惑乱的意思并不是说圣人诸圣见不到惑乱之相，圣人能够见到惑乱之相而不被惑乱幻象所迷惑，也就是说能够见到幻象而不被幻象所迷惑。惑乱之相呢，带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幻象和因为幻象所被迷惑这个事实啊，带有这两个意思。中间亦无实，也就是说不见幻象这一件事情啊，通体是个虚妄的梦境，中间并没有说你能够找得出来一个真实的，或者是说与虚幻所对立的一个客观的客体存在，或者一个主体存在，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或者是说于惑乱之外另有一个真实，譬如说我们把轮回除去了以后另有一个涅槃可得，或者我们把某一个虚伪的我们这个身体把它修好了那叫解脱。错，这里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修得好也是假的，修得坏也是假的，轮回是假的，解脱也是梦境中，梦中是，中间亦无实，中间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真实的，中间若有任何真实，那么那个惑乱就和那个真实一样对立起来，全都是通体都是真实的。所以就有这话，说假一切假，说真一切真。是，如果涅槃是真实的，那么生死和轮回全都是真实实有的。正因为我们执着于生死轮回是实有的，所以我们才会死执涅槃是实有的。你如果刹那之间醒悟过一次，你就知道生死涅槃等空花，生死涅槃等空花是站在全体通体惑乱通体幻象的这个角度上所说的话。这个，所以这几种话是站在不同的个角度上来说同一件事情，来说同一件事情，而这几种角度都没有同时的说准那件事情。从不同的，譬如说吧，我从正面说一只大象，我说大象是有一根长长粗粗的大鼻子，我从侧面说大象，我就会说哎呀，那大象有一个大肚子和四只脚。我从后边说大象，我说大象有一条尾巴，没哪一个说真实，但是从某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描述同一个东西，是这个概念啊。惑乱即真实，如果说是惑乱，如果说是在这个大惑乱象大幻象里边有一丁点的对立或者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个惑乱也就成为真实之因了。舍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舍离一切惑就是让你说醒醒吧，醒醒吧，你总是在这做梦，啥时候才能梦醒啊？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压根就没有升起过，世间从来就没有升起过任何的有实法可得的东西，没有升起过木头，没有升起过桌子，没有升起过电脑，也没有升起过你，更没有升起你的身体和你的心，这些全都无实性可得的幻象，这全是幻象。如果你认为这个里边有什么真实的，有我刚才所举的那些例子啊，都是些轮回里边的例子。如果在这里边你认为圣法解脱法也有相生，比如说爆炸相、虚空脱落相、同底脱相等等这些相生，你执其为实有解脱相，你以为那是真实的，也是惑乱，也是惑乱，不尽犹如意。所以我们初祖还是二祖说到那个六祖的那个那所最初还没有明心见性时候所说的那个偈子，菩提本为树，明镜亦非台，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说尽亦尘埃，就有祖师就这么改过一句话。改过这一句话是啥呀？你要说个解脱，那就是轮回里边的事儿，实际上还是轮回里边的事儿，怎么不是轮回啊？还没到真解脱，只是接近和相似有时候。所以通常都有师兄问我说，哎呀，我呢忽然明白了什么道理，做一个什么诗给我看，说这个道理是不是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会是呢？我怎么好意思打击你的积极性呢？我只有这个时候不说话， 就是不说话，或者是说那我那一个境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啥啥啥啥啥，不就是元婴老人说的那些话和其他师兄说的话你重新组合一下，换个词再说给我听吗？说了这个话，说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怎么可能是呢？我怎么好意思说你是？怎么可能说你是呢？我也不忍心说你不是，因为你不可能不明心见性，世间祸乱象全是你心性的显现。可是你非要弄一个事情出来问我这个事情是不是？当然不是啦，你自己和那个事情独立于事情之外，那不就是跟刚才说的中间有个真实相可得了吗？中间这个真实相不就是正好是你的祸乱吗？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是幻无为法。无为法怎么幻啊？无为法有什么幻啊？无为法的意思就是说，着于幻象的时候，以为有法可修的时候，有圣贤的时候，提醒自己，这就叫无为法。无为法还有圣贤？无为法有不是幻吗？这种话啊，实际上都是为了不是圣贤的人说了听的，嘿嘿嘿，要为了圣贤说，压根就说不出话来，无话可说。所以你看元婴老人最后就有这话，阿谁见于开何来？释迦牟尼佛有这话，五四十九年未说一法，这些都不都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吗？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说的实际上就是说给众生听的，说给众生听的。既然无为，无为了还有圣贤这件事情？圣贤不就是正好和凡夫对立着的吗？有对立，有不还能叫无为？这不是正好是造作出来的吗？所以你单纯从这话里边的两个词，你都知道这种话是执实不得的，执不了实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修行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有的，没错。但是你在出地的时候就应该出地到，至少我们不说到十地，到八地的境界你自己都非常清楚，这中间如何地地，如何是一地一地的心相是什么样子，你必然是清楚的，不可能不清楚。要不清楚，那你自己好好看看经文，你那到底是不是啊？一定是清楚的。就好像是你要戒烟，我们就说举个例子吧，再举个例子，就好比你戒烟，你这平时啊，你这吃完饭你也要抽一支烟，心烦了你也要抽一支烟，这个开心了你也要抽一支烟，这个和人说话你也要抽一根烟。好了，你现在开始要戒烟了，你戒烟首先才开始怎么戒？别人发烟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不抽烟了，你告诉别人我不抽烟了，这不就是出地吗？我从一开始就这么做，我知道这我做得到，这我做得到。我逐步要到哪一步？逐步就到别人不给我发烟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抽烟，但是我吃完饭，我偶尔肯定我忍不住，那个时候是我最想抽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忍不住，我可能会抽一口，或者我的什么喝醉了酒的时候，我可能会抽一口。你自己是知道的呀，这件事你自己心里边有数。逐渐呢，我连那吃完饭我也不抽了，我清醒的时候我坚决不抽，但是我很有可能呢，抽完酒了我还是会忍不住，还是会抽烟。好了，逐渐我那吃完饭喝完酒我通通都不抽烟了，慢慢我这烟瘾还就断了，但是我那时候心里边还是会想抽烟，最后时间长了我心里边也不抽烟了，我压根就不抽烟了。你说这个里边你得了什么？没得，但是这一地一地就这么清除，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习惯把它清除，这不就是修行吗？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不抽烟是啥样，你难道不知道不抽烟是啥样吗？当然知道的。这个当然是一种比喻啊，不是绝对的，往这里边死去对应的话也有问题，这个比喻就有大问题的。好，这一个句子讲完了。我把下一段经文考上来。哎呦，我的这个鼠标。好，复次大会，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这一句是说呢，就是加重了一句，就加重语气的是吧？这上边一直说这些东西，都把它比喻为幻象，见幻象。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感叹，真的是如此呀，真的是除了幻象我都找不到其他的话能够形容了，是确实是见所有的东西都如幻象一样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感叹，加重语气啊。 大慧白佛言：世尊，为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为意象记着，若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为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色种种相现如幻，是故无种种幻象记着，相似性如幻。啊，这一段说的特别的啰嗦，实际上啊，就几句话就说完了。大慧菩萨就问了，大慧菩萨问说，是因为众生记着种种幻象，记着他们都是实在的，你说方便法才说他们是幻呢，还是说他们是因为众生记着你才说一切法如幻？这个如果说众生不执着的话，那么不是一切法就不如幻了吗？你是说你说如幻，如果是方便说法的话，那么是不是有实法可得呢？是不是有实法可得呢？法身向上需要禅定功夫吗？禅定有两种解释，蔡淑贤师兄，禅定有两种解释啊，两种解释是哪两种解释呢？一种是我们无出无入的大定，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另外一种呢是指四禅八定，还有一种呢是心不乱，心不乱，也就是说这三种都有可能你放在这里来说了。如果你说的是禅定，是四禅八定的那种入定的那种，那没啥关系，那和解脱出地都没啥关系，更别说法身向上了，更别说法身向上了，向上一路全都是虚妄的。但你要说和我们无出无入的那个大定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咯。但你我认为你说的那个蔡师兄，你说的不是那无出无入的大定，因为你用了功夫两个字，功夫不就是有出有入的禅定吗？有出有入的禅定和你明心见性的出地，和你破初参都没有关系，和你破初参都没有关系，初参都是需要智慧的，并不是你的那个禅定。禅定能不能升起智慧啊？禅定能升起智慧，但不是死的那种禅定，不是压念的那种禅定。所以在这里就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禅定和法身向上没半毛钱关系。嗯，站在这个角度上回答你的问题啊，但你有可能就怕你挑我的毛病，说你说的禅定是指无出无入的大定，我先把你的话给他堵完了，我再回答你的问题啊。好，这个说完了，我们这啊没关系的，他那个问可以的，我以后我们约好了这样，你问的问题我放在那儿，我讲完这一段我才能够再回到你的这个问题上来啊。见性后怎么才能法身向上，就是保任吗？拉倒吧蔡师兄，见性前如何呀？见性后就你这问话一看就是见性前的事情，见性后咋可能说这种话。算了，就这么回答你吧，见性前莫妄测甚量了，不在你的言语思维里边，那是做减法，保啥任呢？有啥可保的？并没有一个东西可供你保，又不是生孩子生下来一个宝贝，我这么保着他，把他抱在一个什么抱背里边，把他养大的，哪是如此？十月怀胎的事情不是如此，没东西可保，有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去掉，这才叫保任，给他取个名字叫保任，你别在保任上理解成为有个东西可保，你以为是一段幻境，一段啥都不知道的那种定境把它保持了吗？你以为是你的心相上面有一个解脱相，把那个解脱相把它延长吗？这能是解脱吗？你把它理解错了，你理解还是有相的东西，我知道你这个思维方式了蔡淑贤师兄，你把它还是下意识潜意识里边理解成为了一种境界，把这个境界走坐的时候拉回到这个境界里边来，没这么理解，还有什么保任呢？还有什么保任？出地时候都不会说保任，但是那事儿有没有？他会不会有余习？有余习，在这个时候才说保任，给他取个名字叫保任，给他取个名字叫保任，也就是糊涂的时候别糊涂，就这个话。糊涂是啥呀？糊涂就包括了现在的一切，全都是糊涂，没哪个不是糊涂，通是一妄相，在妄相里边说什么不糊涂啊？没有，唯有醒过来才有不糊涂。妄想里边、梦里边说啥醒啊？唯有醒过来说那是梦，梦里边说这是梦，这是梦，在这灌鸡汤没有用。 也就是说梦里边在那说醒了以后我要咋怎么怎么地，醒了以后我要怎么怎么地，你说的那个醒还是梦里边的那个醒，你梦里边在做梦，梦里说梦，两重虚。梦里边做了个梦，梦里边梦见自己梦醒了，还没醒呢，这个就是还没醒呢。大慧白佛言，为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法如幻，为意象记着。若种种幻象记着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所以者何？为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是故无种种幻象记着相似性如幻。这段是说啥呢？众生是因为记着才说它是如幻呢，还是说如幻并不因为众生是记着，并不因为众生的记着，它幻是本来就是幻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如幻，你说它幻只是方便说，然而世尊说它如幻应该不是前者，并不是因为说众生只以为实才说如幻，说它如幻并不是方便说，并不是方便说，这是大慧菩萨这么来问佛陀，来问佛陀说幻你为什么要形容它是幻呢？好，看看佛怎么回答，说佛告大慧，非种种幻象记着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识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大慧譬如电光刹那庆显，现已即灭，非渔夫见，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记着。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并非是因为众生记着我才方便说如幻，并不是如此的，实际上是啥呀？实际上就是因为找不出其他词来了嘛。我们直接就说佛陀的这意思，我都听明白佛陀是啥意思了，佛陀就是因为找不着其他词了，找不出其他词来了，所以才这么说如幻的。大慧然不识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你看啊，佛陀这里就不就形容了吗？就是在这形容了，感叹吗？找不出其他词语来了。你看这些诸法呀，就像升起就刹那生刹那灭的，所以我说它真的是如幻一般啊。大慧啊，譬如电光刹那显刹那灭，非渔夫现，并我告诉大告诉并不是因为众生就如同电光火石一样，一会儿起一会儿刹那起刹那就灭了，所以我说它都是这样瞬息一样，瞬息即灭的，并不是像渔夫与妄想的这个桌子就在这儿了，所以我们说桌子是实际存在的，有什么自相共相，自相是啥呀？桌子的自相就不同于桌子，就不同于椅子，桌子是桌子和椅子是椅子，至少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是写作业的，一个是坐在上边的，这就是有自相。自相的意思就是自相，虚妄相里边虚妄相也有自相，而跟它共相是啥？共相就是他们都是虚妄的，而这里说自妄想自共相，说的是自相和妄自相和共相这两个全都是虚妄，实际上它从来就没有生过。为什么说它从来就没有生过？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实性可得。桌子岂有实性可得？不仅桌子无实性可得，连做事桌子的木头也无实性可得，连造作成木头的那些纤维也无实性可得，那些纤维的那些什么原子电子也无实性可得。非现色相记着，并不是因为众生记着我才说它好像是如幻，不是的，它确实就是如幻，它确实就是如幻，除了如幻以外我都想不出其他词来能够表达它了，找不着其他相似的词语了，就这么这一段是这么个意思。好，看下一段。我是不是讲的太细了？我不应该这么讲。尔时世尊欲重宣此言而说偈言：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不识速如电，是故说如幻。非幻无有譬，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除了幻 这一种形容以外，其他的我都没啥可形容它的了。说法性如幻，说一切法都如幻象一样，不时速如电，刹那起刹那灭，诸如电光闪动一样，是故说如幻。所以我就说它是如同是幻象一样啊。我讲快一点，把它突完了吧。这个毕竟是总结，大会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世尊，别突讲太细没意思啊，这个已经那讲过一次，将无世间前后所说自相违，说无性胜如幻啊，无生性如幻。这里大慧菩萨又起了另外一个疑惑了，啥疑惑呢？世尊，你不是说一切法无生吗？一切法无生，你又说一切法如幻，如幻的意思不是幻象就有升起或幻灭吗？你又说无生，无生和幻不就是矛盾的吗？不就是矛盾的吗？好，我们看世尊怎么说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我说完这一段啊，非我说无生性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未生无生觉自性限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大慧，非我前后所说相违，然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大慧，外道痴聚欲令有生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大慧，我非有无有生，是故以无生而说。大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无生性和说如幻并没有相互矛盾。为什么呢？升起本来就是无生，升起的种种法相，升起的种种幻象本来就没有升起过，它是虚妄的嘛。觉自心限量，我在这儿说这个话是为了能够让你明白，这一切全是你心中所起现的妄想。所以说生即是无生，有非有，有就是没有，外性非性，有就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有实性和无实性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全是虚妄的，没一个是真实的。无生现，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明白真正的无生是啥意思。大慧，非我前后所说相违，我前后所说的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外道说有因生，外道说有生，有实有东西所生起故，所以我告诉他说一切无生，一切性无生。大慧，外道痴聚欲令有无生有生，外道啊，那些愚痴的那些外道，他们聚在一起在那讨论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这些东西啊通通全是虚妄的，因为他们都实有升起的东西，而我不一样，我说升起的东西本来是虚妄，这个升起本来就是无声的意思，所以我以无声说而说，所以我所说的无声和幻象并没有相矛盾的意思。好，这一段讲完了。我看看山东的张彩燕师兄说，分别真实和虚妄有啥意义？反正说真一切真，说假一切假。错了，有意义，因为你总在说，你都不知道你说话都没意义，你醒过来才有意义。张彩燕师兄啊，这个话就这么回答你了，你都不明白你说话和不说话都是梦里边的事儿，所以告诉你是虚妄。你以为你说出来就不虚妄了？你以为你这一意在这儿立得住？大慧，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坏无间断见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故，以性生说摄受生死。摄受生死是啥意思呢？相对于小乘的这些，我们说摄受生死啊，摄受生死就是说不远离生死。见过真实的没？都行，你是行。见过这摄受生死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远离生死，我们可以在这儿这么说：不远离生死，不脱离生死，不远离，不于生死之外，不出离生死吧。就这么说，不出离生死，因为生死之相本就是虚妄，你明白它是虚妄的，你就知道生死从来就没有过，还需要再能出离吗？你只要出离生死，那么你所出离的那个生死也就成为真实了呀。实际上这是小乘的见解，他们认为实有生死可出离，实有涅槃可证得，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回意思，实际上是一回意思。你看我们上边的那个记字，我再把它拷过来对应着这一段话说，你就明白了。 我把刚才的那个句子拷过来，上一段的这个句子，圣不见祸乱，中间亦无实，中间若真实，祸乱即真实。这一句话和这一段的意思实际上是一回意思，摄受生死的意思就是不远离生死，生死本来就是虚妄的，还需要你远离吗？如果说有个生死可远离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偈子里边的中间若真实，祸乱即真实，那么你的解脱和你的生死通通成为真实的事情，你还在生死里边。所以说二乘圣者在楞伽经里边被判为是外道，被判为是外道啊，也就是小乘的声闻和缘觉乘，在这儿在楞伽经里都被判为外道。在楞伽经里边，除非是登地菩萨，登地菩萨以前的任何一个凡夫全都是外道，坏无间断见故。说性，说是诸法有实性，诸法有实性，有时候也会这么说，有时候也会这么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也就是说我说幻的时候，你别认为说随便你怎么搞了，在那个幻象里边，这就是旧凡夫的这种辩计所执性。说幻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如幻，就像刚才那个张彩英师兄说，说虚幻和真实有啥意思？如果既然一切都是如幻，那我们就不用说话了，是这样吗？那我就这么告诉你了，还是有实性的。为什么有实性呢？为了能够摄受生死，能够让那些二乘的圣人不远离生死，回小向大，为了断除恶见众生的断见之故，外道的断见之故。既然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不就是不是就啥都没有了？那是不是佛陀的解脱道就没有了？坏佛陀解脱道的断见故，坏无间断见故，因为破这种外的恶见故，所以也告诉你，诸法也有性可得，并不是虚妄之中就无性可得了。桌子有桌子性，桌子有桌子性，人有人性，牛有牛性，牛和马并不能够统一成为一个东西，成为同一个东西啊。或者就摄受生死故啊，小乘的圣者他们是要脱离生死，出离生死的，而告诉他有性是为了摄受生死。为什么能够摄受有性能够摄受生死呢？也就是说本无生死之性可得呀。说这个性是在这儿说的这个意思，性生就是说诸法之性的法因，告诉你生死之性是啥呀，生死真实的本性是啥呀。有时候我们是就说这个了，生死的真相是啥呀，生灭的真相是啥呀，就是说这种话。生灭的真相实际上就是啥，就是无生。为了坏除那种小乘的出离生死之见，或者坏除外道的断见，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故，也就是说我的弟子大乘弟子，这里佛陀说我弟子全都是指初地以上的圣人，全是初地以上的圣人，佛陀在楞伽经里边才归为我弟子，可不是说随便抓住一个信佛的这种人来就说我弟子。佛陀在这个楞伽经里边意趣特别之高，特别之高，也就是说让这些地上的这些圣人全都能够在生死里边受生，全都在生死里边受生，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解脱了，但是他们于生死里边可以起现诸种幻象，于三十二应身，于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大乘菩萨的深信不疑，切愿不退，力行不息，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然而广度众生亦无一众生可得也，在这儿又倒过来说这话。所以这些话都是颠过来倒过去，都是为了破除众生的邪见的。你只要在这立了一个论，就有一个法来破你的邪见，你只要在那个法上再立一个论，还有另外一个法再来破你的邪见。所以这就是众生的辩计所执性啊，若不解脱全是在辩计所执性里边。禅师就说福德东起又西倒，你倒向东边的这个众生，你把它一扶起来，它立马就倒朝西边。大会说幻性自性相， 说患性自性相，未离性自性相故，堕渔夫恶见相，希望不知自心限量，坏因所作生，坏因所作生，源自性相记着，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渔夫恶见希望，记着自及他一切法，如实见，如实处见作不正论。大会，如实处见一切法者，为超自心限量。这段话是啥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我们的这个性自性相啊，在这里就可以这么理解。性呢，我们可以在这一段里边这么理解，性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色相，自性相呢，可以理解成概念。我们心里边对于这个色相的概念，我们在楞伽入楞伽心探玄里边的那个经解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解释，我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有自己的这个解释，我供大家参考吧，反正那个书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这里的性呢是说的是色相，自性相，自性呢，自性相呢说的是我们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是色相，一个是心相。这两个相实际上都是相，都是有相，都是有相，概念和光影这两个都是有相，为了能够让凡夫离开光影，也离开概念，一个是色相，一个是心相，为了让凡夫能够离开，远离，不执着有相的这些东西，无论是色相亦或是心相，都不执着，都不执着。而愚痴的凡夫啊，他们恶见希望，他们不知道这一切相啊，无论是色相还是心相，全都是自心妄想之相啊，全都是自心妄想之相啊，他们就在这记着这个相，有这个相，有那个相，有啥相啊，离开了我们这个虚伪的轮回之相，就记着概念之中的那个解脱之相。你只要有了解脱这个词，你心里边就有一个心相是对应着它的，那个就是你对于解脱，解脱为什么不能等同于轮回啊？因为解脱有解脱，轮回是轮回，这两个有不同的概念，所以这两个东西在你心里边是两个不同的虚伪的幻象，也就是说这两个是你的心相。你不执着于轮回的色相了，你就执着于心里边的色相啊，虚伪的概念，虚伪的概念，实际上你都不知道这两个都是相啊，都是相啊。我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凡夫恶见希望，是为了能够使愚痴的凡夫不堕入恶见希望，以为有任何东西可升起，把如实的实相理解成为是心相或色相。你注意了啊，这一段话的这个意思是这么来说的，把虚伪的把真实的实相理解成为了一种概念里的心相，或者是一种可感受可看见的色相。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人干的事吗？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人干的事吗？我们不都以为说明心见性，或者是啥啥啥爆炸相，以为那个相的起现等同于明心见性，总在那说感受，感受不就是色相吗？感受不就是色相吗？说明心见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是不是？说个是，那不就是你的心相吗？那不是啃了你心里边的那个心相了吗？这两个能可能是吗？这两个都不是。明确的再和大家再重复的说一遍这个事，因为问这个事情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我受过的这问题，每天回答的这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我打坐这里疼那里疼，这里好那里好，这一类的问题和色身有关的问题。第二类和我的这个心灵有关的问题，我今天入定，我今天不入定，我今天有这种境界，有明天有那种境界，怎么办？或者这是什么？第三种问题，拿一个相来，这是明心见性，或者不是明心见性。你起这个问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了，就你这种心态，连一个普通的世间的洒脱都说不上，怎么能够说得上解脱道里边的解脱呢？ 我今天还和这袁师兄聊天，还说起来这话。我这一生得利处是齐老师骂我的那句话，你怎么好意思说明心见性，怎么好意思说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而实际上我们这里边的人不仅不好意思说我明心见性了，而且经常暗示别人我明心见性了，这就是这现在的人干的事情。就这种人啊，你连世间的洒脱的心态都算不上，你怎么敢以为自己是解脱道里边的解脱呢？你怎么好意思说明心见性四个字？这是齐老师对我说的话。我就是靠着这四，怎么好意思明心见性把这一千座打完的。现在我把这话转告给师兄们，别以为你出了什么东西那叫明心见性，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明心见性并不是说修出来一个境界或者修出来一个相，把这个相或者这个境界无限的延长称为是明心见性。这个好的东西，把一个不好的东西修成一个好，改变成一个好的东西，改变成一个好的东西，称为这是有个入处了，然后再把这个好的东西变得更好，好的极处了，称为是成就了。绝非如此，或者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另外一种见解呢，认为概念里边有一个明心见性可得，我现在得不到，我努力以后就能够得到那个明心见性。这两种全都是轮回戒法，全是虚妄的，虚妄的梦中事儿，梦中说梦，两重虚的话，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话，还是凡夫妄见。我们看看这心经你就知道这话，心经第一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有把说照见五蕴把五蕴转成啥五方佛吗？有把五蕴照见五蕴皆好吗？把五蕴照好了有这种话吗？照见五蕴本来空，在这儿才能够契入，在这儿说五蕴空才是度一切苦厄，并不是说把你的虚妄的痛苦给你解决了，那叫做度一切苦厄。五蕴本来空，这是度一切苦厄，在这儿一直无无无无无无下去，什么叫保任？无，没东西可保，这才是保任的第一步。在这儿入门，在这儿才说五蕴皆空，一直无下去，无到最后才说般若波罗蜜多。你以为有个东西一直有下去，加加加加加，延长延长延长，现在没有的今后得到了，这能够叫做是明心见性吗？第一句话都没有契入进去，后边还能说得上吗？所以说师兄们啊，别心中心，现在咱们的心中心啊有这个趋势，大家都往境界上来说了，大家都往境界上来靠。往境界上靠的是什么呢？大家都说我那打坐的时候或不打坐的时候出现了某一种境界，这个是不是？你错了，你错了，你只看了元婴老人的一句话，你没有全面的了解元婴老人的教法。元婴老人的教法里边除了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好幸福，我现在不记这也就对你这么说了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转头去元婴老人就说什么灵知之性不灵知之性的，立即就把你这灵知之性给你扫掉了，立即就扫掉了。为什么齐老师？我当时齐老师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是认为好幸福，我认为说齐老师为什么和别人说话都客客气气的，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这么恶骨恶掐的，是不是我跟齐老师这些姻缘里边就不好？嘿嘿嘿，我当时是这种心理，好幸福，怎么对别人都挺好的，对我就这么硬邦邦的。实际上现在心中心有这种趋势，大家都往境界上去理会了。你知道那个境界不无，你只要打坐，没一个是没有境界的，没有一个是没有境界的。你那个虚妄的境界是有，你以为没境界的人他就没境界吗？山河大地哪个不是境界？你错就错在说你以为山河大地不是境界，你那个是境界。你说你错不错呀？太错了。齐老师在，哦，师父在的呀。 我没注意啊，秦老师在的，太错了。你以为山河大地哪个不是你的境界啊？你以为你就持着那一丁点虚妄的境界，那叫做明心见性啊？那不是明心见性，现在好像是有这么一种趋势，拿着那境界就来换明心见性，不是的，绝非如此。别把那明心见性理解的那么浅薄，别把明心见性理解的那么浅薄啊。不知道师父，没关系，我说的是真话，这个师父是对我说过这话，你怎么好意思说明心见性？这个是我刚在网上和师父聊天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嗯，好，这一段说完了。嗯，如实处见一切，好，最后的这一句，我把这个经文再拷贝上来，我把它拷贝上来经文。嗯，因为今天和袁师兄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个事情来，所以今天这个我们那啥的时候就稍微的带了两句这个话，因为问我这种问题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嗯，大家都是拿一个境界就说，哎，我这是不是两种问法啊？我就了明了跟大家说，要么就是写两句那个禅记，那说请老师批评指教，说的比较客气的，就是请老师批评指教，我就告诉他我看不懂，挺好的。实际上我知道你的心态，我知道你的心态。另外一种呢，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啊，我呢什么什么话空了啥啥啥，就是讲一堆那个东西，这是啥呀？就问我这是啥，我说这不是啥，我一般都这么问。我就一般会问你到底想问啥。你是个啥你比较满意啊？是明心见性你就满意了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心态都是这种心态，问这两种方法的都是这种心态，包括现在问我的还有一些是在老人座下的，在徐老座下的，现在可能年纪都很大了，到我这儿来的都有不止一个，有好几个都如此的在问我。大会说一切好，说到最后一句话，大会如实处见一切法，为超自心限量。这在总结了以后就告诉我们，这一段总结了以后就告诉我们，如实处见一切法，也就是说实相这个东西是超越自心限量的，既不是说你知道了什么东西，也不是你感受到了什么东西，更不是说你修出来的什么一个境界，用这些东西来等同于明心见性，那你错了，你把明心见性理解的太为浅薄了。元婴老人有没有说过这话？一肯定这就是明心见性，有说过这个话，转头就把你这个扫掉了。这种话呀，你要在这种话上着上去啊，赶紧丢掉它，赶紧丢掉它。总是说这个话的时候说是不是，我从来我这一生人不会跟任何人说是这句话，我也不会暗示人说这个很好，绝没有这种意思，我都是我会往下问你，我都知道这个地方都不透脱，光不透脱，你要么就是执着于某一个光影了，要么就是执着于某一个概念了，在这地方不给你一次搅绝了，你以后一定会生疑，一定会生疑。我话放在这里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一定会生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这搅绝了，你有一丁点可认的东西在这儿都要给它搅绝了。但是凡问这种话的是人，那不都是在执着的吗？你不把他执着的那个东西给他干掉，他怎么可能够契合明心见性的那种心态，那种洒脱呢？不可能的，契合不上去的，他总是今后迟早要起疑。你就算现在告诉他是的，这就是明心见性，你好好的如是如是，今后你再继续修行，再往下修行，这种话我都不愿意说。为什么呢？你在这不给他搅绝了，你一定会起疑，我这话放在这里，今后一定有祸事，而且今后这种人是会拿着这种事情当作尚方宝剑出去为人说法的，这说出来的法就是邪法，这说这种法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有一片，我的话放在这里了。你仔细去看听他的话里边的教义，你要是仔细再去往下问，一定能追得出来他那个东西是虚妄的，一定是虚妄的，追着问的一定是心里不踏实。当然了也有些是他确实是有所得，他那个所得持着那个所得来和你应应，看看应不应得上去，也有这种心态。我原来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觉得那个光影嘛，就是觉得那个光影嘛，那个光影，你我不仅光影，我就那一下，你想我这不学中文的，就你一下，我那禅宗的公案我就都明，我就都知道他那是啥事儿，而且我那都不是说一刹那，我那是一段时间都那样的，那有啥用啊？那有啥用？那一段时间再长，还不是也他还是要过去的吗？还是要过去的吗？嗯，有的人就说了，哎，有点神通，神通有啥稀奇的呀？神通有啥稀奇的？比我们差的恶鬼道众生，恶鬼就有神通，你要不要去恶鬼道里边啊？没啥稀奇的，有的人他生来就有这种神通，他就是生来就是预测就比较准，他生来就能够预先知道一些事情，他生来就能够比别人更能够体会了解得了别人的心态，这种人很常见嘛，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没啥的，这都很正常，只是说大部分人不如此，仅此而已，少见多怪，这不没啥的。所以说我在这一再的在这这个说这种话，别把明心见性等同于境界，或者是等同于某一种理想当中的状态，不是一种状态，绝非一种状态。你看看经文你就知道呀，经文说的都那么洒脱，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话说的多洒脱啊，说到这种话上，这么干脆利落的这种话，怎么不契合这种话呢？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这种话，就这种心态，这是明心见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好了，这一段说完了啊，我们接着往下，今天又浪费了好多时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余相不妄想。无生作非性，就是说我说无生啊，是为了能够破斥外道邪见，能够即有能作能生之者，能作能生，因其所记的能生并无实性可生。也就是说，外道是无论是认为有因可生无因可生，他都生起来个东西，我说无生是为了破除这些恶道的东西，实际上并无任何的生起，全都是幻象。有性摄生死，我有时候也说有性，有性是为了说啥呢？我说诸法有性是为了能够让诸大菩萨不生起那个不受后有的那种心，广摄生死海而度化众生，观察如幻等，余相不妄想。观察如幻，实际上呀，观察诸法呀，确实是除了幻以外并无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它了。于世间诸相啊，并不是见也不是不见，既不是有也不是把它空掉，不妄想，仅此而已，不受它所惑乱而已。好，这是这一段这个记子。好，下面的一句：复次大会当说名句身啊，名句行身行，善观名句行身，菩萨玛哈萨随入意句行身，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复次大会啊，还有啊，大会菩萨呀，有三种说法的句型表达方式吧，我们就说表达方式。一种是名声，一种是句声，一种是形声。我们简单来说，名声就是说给他一个名词，比如说元英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者是说佛性，这就是名声。句声是啥呀？句声就是说我去通过描述啊，我通过描述来说到这个东西，说到什么呀？佛性这个词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呀？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说灵知之性吧，我们这么说吧，名声典型的，但名句行三个并不是说是名声就不能是句声啊，它不是一定的。有时候说你看像元英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就是既是名声也是句声，既是名声也是句声。名声是什么呢？啥呢？我们就说佛性。好，这个词我们把它名词说是名声。句声是啥呀？通过这个句子可以表达那个事情。句子是啥呀？比如说元英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了佛性，来表达了佛性。形身呢，是指形容他的形象，形容他的形象，比如说说啥呀，古来都这么形容，光灿灿圆团团， 这光明明，这如朗月当空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词来形容它，这就是行身相。善观明具行身者，菩萨玛哈萨随入意具，意具行身，善于知道这三种表达方式的人，就能够了解佛陀用这三种表达方式来所指出的那个意思，而不是直接的执着于名、句、行这三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不执着于语言，而通过语言能够了知其意，了知其意就能够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只有这样觉悟了以后才能够救化其他的众生。好，就是这一段。如何是名句行呢？下面这一段又再做了一段的解释。大会意在言外，对这一段的意思，说名句行的这个意思，我的这个解释和这个入论其心探玄里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说名句行的这个行身呢，是表达这个句型的名句行句，他认为行句就是实相的意思，也就是说得了行句就能够得了佛法的核心教义。我在这儿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任何表达都不能够得到那个任何的表达都不能够契合到佛陀的真实教义上，而可以通过了知名句行三种表达方式，知道这三种表达都是在形容那个东西，而从这三种表达方式植入那个意思里边，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在这一点上和那个经解的意见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大会名身者，若依事立名，立名名身。这一段就是说，我们为他安名，比如说我们为那个没有名字的那个东西，那个为他安名叫佛性，这就是名句，名句就是安名。这名词的意思，具身者为有一身自信决定究竟，是名具身。也就是说他描述了他的特点和他的自信是什么。比如说吧，具身者说一匹马吧，一匹马就是有长耳朵有鬃毛有四只脚的那种东西，就是一匹马。这个马呢能够区别于牛，这种句子能够把它特点描述出来的这种句子就是这个具身。行身是啥呢？行身为显示语句，是名行身，也就是描述它的外形，描述它的这种形象的啊。又行身者为长短高下，形象者为长短高下。又具身者为禁忌，如象马人兽等踪迹，得具身名。这具得具身名，也就是说踪迹，你顺由这，比如说是像象马兽的这种踪迹，我们顺着这个踪迹可以找到那个象马兽一样，这个你顺着这种具身你要去摸索，你也知道顺着它个具身所指的这个方向，标月指的这个意思，你也能够看得见月亮。大会名即行者，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啊，受想行识这四种它都没有色相，它都没有色相。色受想行识我们不是说五因吗？但是除了色因以外，其他的受想行识它都没有色相，它都不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要为它安名，要给它个名字，因为各有各的特点，自现相故说行，因为它各有各的特点，所以它各有各的形身句，所以名句形身说名句形相分歧，应当修学。这就是说有这种表达方式，大家要了解这种语言的格式，大家了解清楚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一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上一段应当修学，应当修学的是啥呢？应当修学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切言语啊，它都是透过言语能够让你烘托实相的，透过言语能够让你明白那个意思，而言语的本身和言语所表达的那个东西，可能在你的心相里边的形象已经是被你扭曲过了。佛说凡实相者即是非相，你以为非相是有个相，有一个相，这个相的名字叫做非相，或者是说有一个相它具有无的这种特点， 那个还是实际上还是你自己的心相，你唯有全体把它从底给它掀开了，唯有从底的掀开了，掀得一丝不剩了，这个时候才能够说到非相是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为它安名非相。为什么要为它安名？它实际上本来就没名字，说非相就是无，无的意思，连无这个词都安不上去，连非相这个词都安不上去，为什么要说是名非相？为了让众生知道嘛，为了能够让众生知道嘛，因为其了不可得，所以它有无量无边无边的可能性，不仅能入佛还能入魔，不仅能成圣也能做凡，这就是它的特点。你以为只能成圣不能是凡，凡夫也是圣人，哪个不是？名声与俱生以及形声差别，凡夫凡愚夫记着如像逆生泥。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经解上的有一丁丁点我跟他见解不同，我是从这个记子来说的，就是这个记子里边名声俱生和形声的差别让我们了解，都了解清楚了它指向的范围，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用作来干什么的。但是凡夫呢都在记着名声形声和俱生如像逆生泥，也就是说凡夫全部在言语上记着，就如大象溺在那个泥潭里边出不来了一样啊。好，这一段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有道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要依我刚才说话的那种思路，这一种话在这儿也着不上去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有物四无差别，四无差别里边全是虚妄，哪里有心佛众生可得呀？在这儿可以说这种话，你以为是心佛众生全都有，三个是一样的吗？一个是心，一个佛，一个是众生，三个不都是各有各相吗？实际上三无差别是说心佛众生，心了不可得，佛了不可得，众生从未起现过，在这儿才说三无差别，哪有三，一个都无是不是？张静说，父慈大会未来世智者以离一义聚不聚见相，我所通义问无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为色等常无常，为义不义，入世涅盘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见所见，成即微成，修与修者如是彼辗转向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记止记论，彼非彼痴人所能知，为文慧不具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令点评，没有，这是老师说的是齐老师，我们都是师兄，令彼离恐怖具故，说言无记不为记说，又指外道见论故而。不为说，这一段是啥意思呢？佛说只记论这一大段，就是佛有四种回答的方式啊，一种是一向记，有固定的答案，比如说，齐老师常有的这种固定的答案，如何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那个，就是念佛参禅啥啥啥，就是一向，这就是一向记啊，分别记就是同样一个问题，一问者不同的根性，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是有啊，是无啊，我要看你心态，看你心态，你是到底是啥意思，我才会能够根据你的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分别记，反击。反诘记就是反问，说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啊？我原来比如说是我原来就总有这个问题啊，我梦里边见了个什么事情，我问齐老师说，齐老师这有什么意思啊？齐老师会问我这种话，说是要什么意思你才满意啊？你要我说他是啥意思你才满意？这就是反问啊。舍智记又称无记，就是不回答，干脆你这话就不理你了，和你说不清楚，和你扯不清楚，你这思维还没有统一到我们一个高度上来，暂时先不和你说这一类的话了啊。就复次大会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复次大会未来是如果有智者啊，又学一招要说是个啥你才满意，这就是师父原来问我的话你想我说是啥你才满意如果未来是有智者，他们离开了这四句百非，离开了四句百非，能够通达于 能够通达于第一意趣而问于无智慧的人，通过那这种通达于智慧来破那个无智慧的人，令其误入离绝寂绝离四寂绝百非的这种之境，他们会回答这不是正问。也就是说，真正智者离四句绝百非来问一个愚痴的凡夫一个问题，正问。那么这些凡夫啊，他会以为说这种问问题的智者所问的问题不是正问，认为他在搅窝子，这种现象不是常见吗？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问愚智者比及答言，我所通意，问无智者比及答言，此非正问。也就是说，这个愚痴凡夫会说，你这种问题我不回答。也就是说，你没有问到他那种，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有啊，是无啊？你都压根没问他那些神神叨叨的那些话，他都答不上来。为色等常无常，哪些问题啊？就是说，世间的色相常还是无常啊？是同还是不同啊？如是涅槃诸行啊？如何是涅槃啊？如何是菩萨的如何是菩萨诸行啊？相和所相啊，能执之相啊和所执之相啊，求那就是属性啊，有性和无性，还是所性啊？什么东西造的呢？所造的什么东西呢？见和所见，成和微成，修与修者，如是辗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际之论，非彼痴人所能知，为文会不具。问这种问题啊，问这一类的问题，他们也是提出这一类的问题。说到其他的这些命题，这些愚痴的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全都是这一类的。涅槃与有为是常还是无常啊？是同还是不同啊？等等等等，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我们大部分人问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佛就说无际之论，无际之论，也就是说问这一堆问题的时候，就不用回答他了，因为你跟他在这上边纠缠这些话呢，他可能就落入了他的那种。那种思维方式里边，跟着他去跑了，跟着他跑肯定是做不到嘛，做不到。但是你说正法，直接说正法呢，他又认为你压根就是说一大通，都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都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常有人这么说我，你说这一大通，你都没回答我的问题，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过我。这一些无意的妄答，还不如不说呢。佛为了止其妄论，佛为了为了表达深意，这种深意啊，不是那种没有文法智慧的人所一下子就能够契合得上的。说重了可能会吓着他们，说重了可能会吓着他们，不让他们因为听闻佛陀的无上教义而生恐怖之心，所以就干脆这一类的有些问题，有些人，他不具备那个根性，就暂时就不回答他了。或者是说外道见论故。外道见论故是啥意思啊？外道见论故就是他要立个见在那儿。实际上这里说的外道，也就是明心见性前的那些东西了，那些人都是在立个见在那儿，干脆就不为他说了，立个见在那儿，他要跟你在那儿辩论呢，他要跟你辩论，算了，不辩论了，不跟他辩论了。所以那一般就是拿一个公案，近两三个星期里边这一种人。好像有好也是有好几个，他也不说你好，啥也不说，丢一个公案上来请到，他就那让你个公案，请你在这下雨，我就不到，我就是这一句话，我就不说。他以为说我的不到又是跟他在打禅机呢，我的不到就是不到，没有什么禅机，跟你没禅机就是不到。这个也有这种人，有的特别好玩，哎呀，丢一个上来，好几个了。这几天大会，外道作如是说，为命即是身。各种大神对命即是身、如是等无际论大会，彼诸外道愚痴于因作无际论，非我所说。大会，我所说者，离舍所舍，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会，若舍 所设记着者，不知自心限两故执笔。对于想象力超丰富，这一段的意思是啥呢？对于色受想行识的五音之声，外道忘记音就是我，还是离音就是我呢？生和命是一呢，还是异呢？生命是身体呢？那身体死了，生命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这一类的这种种种的言论啊，这一类的这种言论都属于无忌论，都属于不用去回答他的，不可以不回答他这一类的话。他们的愚痴无智，嫉妒无因而生，所以他们的言论是无忌论。这当然不是我所说的，我所说的都是远离能生所生，并不是有个东西生起来，有个东西要需要你去灭除它。你现在所需要，你以为的真实的东西，你想要修行和你想要修掉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成的那些东西，全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全都没有生过，今后也不会生，今后也不会升起过，唯有在这儿醒悟过来了，通视于虚妄的幻象，在这儿才能告诉你说，给他安个名叫明心见性，并不是把你去原来不好的东西，说五蕴给他照成是照好了，一路有，把这个境界扩展扩展扩展，延续延续扩大延长那个境界，那叫最后叫般若波罗蜜多，开始契入的时候就是五蕴皆空，在这空了以后再说，一路无无无无到最后啥都没有了，无到最后才说般若波罗蜜多。他们不能够远离能摄和所摄，远离不能够远离妄想分别的能所，不生妄想，所以就对他们的这些这个问题呢就止而不答。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记着和嫉妒能摄受和所摄受之相，始终不肯放下，不知道一切诸法都是自心限量，所以对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一概止而不答。说个自心限量都实际上都已经是落草了，为什么落草？哪有自他相对啊？好，师兄们用今天这一句话来聊了今天的课，我们今天又浪费了好多时间，但是时间到了，我先下麦吧，甚至的是不是就看下周再讲了，袁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我就先下麦。
好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这有一个问你的让我帮忙转过来的问题，老师您在不？师兄们先别献花。
我在呢，我在呢，请问齐老师。这是问师傅的。
那是问齐老师。
转上去了没看到。我说话能听见吧？能听见我说话不能？
能听到，能听到，老师，我把那个问题再拷过来。
现在看来，说化空是开悟见性的必然过程，这种话就，你就，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种回答。本就是空的，还用你化吗？就这样给他说吧。本就是空的，还用你化吗？能听到吧？我说的。
听到了，老师。现在很多师兄就是认为一定有个境界，或者是一定身心化空了，才能明心见性，就是把这两样东西当成明心见性的标杆了。
这个是这样，他要不说开悟见性，他要说身心世界化空，那你得鼓励他化空啊。你在修行过程中打坐过，不是打坐打得多了。定力好了，不就身心世界能化空啊？身心就都没有了，那是好境界啊！别联系开悟见性，要说开悟见性本就空，不用你化。一般的可能都是把见性说成境界了，有那种境界认为是见性，不见得这不是说没有一点联系，怎么个联系？这儿联系，有那种境界，见性的机会更多，见性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不等于见性啊，那个境界。阿弥陀佛，道在物质不在修，这事说完了吧？这个事儿，好吧。下边还有了。
假立。
下边还有了，本就是空的，是有还是无？本就没有有无，你非要试一个才行啊。 本就不存在有无，你非要弄一个有还有无还行啊，这是有意思啊。又问见性是无有一物，只是灵智的配入空，恰恰不是。无有一物，灵智寥寥，那是实相，那是真有，那可不是无，那个有是本有，那个可是不空。实相嘛，那是实相。就是你把实相，就是把实相又着成虚妄的了，那才往后头再说了。都只说了了灵知，你把这个一念不生给忘了。不是你那个知道的知，那不是一念不生啊，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把一念不生忘了。
他是把一念不生理解成无有一物了。
不是，他这个见性是无有一物，他这个说法就不对，这个说法就不对，都是北本上看来自己组织起来的语言，根本就不是什么空啊啥，他对空的理解也不一样，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要说怎么样啊，他能把他这个思想断掉才有希望，把这种妄想断掉才有希望，别去揣摩见性，见性跟你的揣摩毫无关系。揣摩见性，揣摩出来也不是啊，揣摩出来绝对是个不见性。哎，像这话，见相就是见性，一看就知道这话这是什么学语的，学语言的，在书上看来的，听谁讲的，然后学语言的。我说完了、啊。
现在这些类似的语言，大家背的都挺溜。
这种语言管什么用啊？越学越糟糕，越学到这些语言不能使用了，还能使用别的语言吗？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就说我已经无我了。这个就咱就不说从
我已经无我了，前头有个我，那不是有我吗？咋会我已经无我呀？矛盾，前后矛盾，
对对对，我就是说咱不说从修行的角度，就是从语言字面上看，你这话都是个病句。
对对对，就是啊，就是逻辑上就说不通，语言逻辑就不通，没有说别的。
但是就是抱着这些不放，真的是这还是过了千座的事情说的话，你怎么打都打不掉了，没办法。
从来没性，没性还说啥实相啊？佛法法印为什么会是实相啊？实相就是佛性，怎么会没啊？是佛法的法印可不是空，是实相，大乘一实相印，可不是空是法印，空不是法印。离体就是说的实相，或者说离体，或者说佛性，或者是实相，叫菩提涅槃都行。还有如来自觉生智，什么起个啥名都可以，大圆觉海、大圆生慧，说啥都可以，说般若都可以。那实相是，实相是法印，并不是空是法印呐、啊。
还是把这个实相当成有形有相的了，所以
实相啊，你看《金刚经》不告诉你啥是实相了、啊。是实相的即是非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相才是实相。你别说他们理解为无相就是啥都没有，他们这么理解恰恰错了，无相就是实相嘛，恰恰那是真实的，有相的都不真实，有相的全都不真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实相的即是非相，这不是金刚经讲的，是故如来说明实相。真假多真呐、啊！一说实相就必须有相，那恰不是实相，那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非相才是实相。
老师，我这又贴上来一个问题，您看一下，这也是今天群里
是。那不是常规， 那不是常规，那是对相和性分开说的人讲的。他把相性弄成两个了，对他说相就是性。如果没有把相和性弄成两个，说这个话是有问题的，说相是性就是有问题。不是在哪儿都对这个话。别的说法谁法不立人，你别立一个相就是性这种法。离开相能否见性，那还是这么说呢，不离相你就不能见性。一直着相咋见性啊，必须离相才能见性。离开相能否什么话，这都是。他这东西都是读这种书啊，读矛盾啊，读得自己心里乱了、啊。在这语言组合都看着都不是不很符合逻辑。那这种妄想不如不打，不如不打这种妄想，不如直接截断，那倒好，直接截断倒是好了。有可能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之性一截断，嚓啦，这就哦呦一下现前了，气入了，那是气入的，不是让你理解的，越理解越不是，起心动念就不是了。明明说是一念不生，起心动念才能是。性相不是，是对性相认为性相是两个人说的，是两个对于这种人说的，他没有认为是两个，你给他说性相不是，这不是多余的话。方便有余土。那不一回事啊，在这说啥镜像不是的呀、啊、那说净土有四层净土，说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施暴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这是说净土的，这个什么不二和不二这个问题没有在这扯呀、啊、镜像不是这句话就是了。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为什么这么说话？这句话这为什么这么说话呢？性相不二，这确实这么讲啊，但是你看是对谁讲的呀？认为的是两个，对他说性相不二，都有对象的，说是有对象的，并不是说要立一个法，不立性相不二这样一个法。长吉光没有相，性是存在的，这什么话呀？那你这么说吧，你就告诉他长吉光没有相没有性，这个话可以说，还可以说长吉光有相也有性，都可以。长吉光包罗一切，既包括你那个没有，也包括你那个有，既包括你那个性，也包括你那个相，他漏掉一样就不是长吉光。就像这些分别啊，分别到长吉光这儿，长吉光不就是佛性吗？分别到这种地方都没有分别的余地，这个地方一个人问的啊、哦，一个人问的，那呀，那算了，他不愿意截断，嗯，那就由着他呗，那你咋办呢？哎呀，那就算了，好吧。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我们再等个几秒钟。
不知道原来是谁说不知道是镜性相啊？没人说啊。谁说不知道是镜像啊？没人说不知道是镜像啊。好吧，那就结束吧，没有啥事了啊。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二继续是张浩老师的总结，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
你不告诉我说周二和周四、周五都来，我都不知道。实际上啊，我来这来是你让我身上来的，我觉得好吧，连说也不用说了，以后周日、周四、周五我都来，周三是两家，这个都没有你那两家。
是的，老师，
我是这样来的。他可能在你请张浩老师讲，张浩老师可能不知道我周二、四、五都来，不知道这个事儿。你没告诉他，可能
对我没跟张浩说，
你没告诉他，他不知道，他还以为就是摸是你让我来的，他还以为是 我来，实际上啊，你就是不让我来，我也来，但我不以我的名，我不挂我的名字，我挂别人的名字，我并不是不来，挂别人的名字，不挂我的，挂我的名字是你让我挂的。阿弥陀佛，你没告诉他。
是的，老师，因为这个讲经的过程中，师兄们也会有一些修行上的问题，就是连着我们讲课，带您一起答疑，我们就一起来，还是以答。其实我们这些课堂呀，都是以就是答疑为主的，就是借着这个讲课，把大家修行上的问题挖掘挖掘，其实解决修行上的问题。
阿弥陀佛，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老师的积极参与，谢谢张浩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见。